好，创世纪，我们已经进入第三课。那今天这个课呢比较轻松，叫各从其类，我们只讲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边。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表格，你看一下这个表格呢，你可以看到黄色的区域呢就是我们经常有问题的地方，问题最多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第一日这个光到底该怎么理解，第二个呢就是这四个字各从其类。那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各从其类不是给所有创造物的，是给创造的生物所遵循的命令。也就是所有的生物都要各从其类，但人没有这一条命令。所以问大家，人属于什么哪一类？人属哪一类？人属于神，所以你只有一个跟从的，没有啥选择的。所以上帝没有给人说各从其类，你必须跟神。你要跟错了就完全没了，丢失了就。所以其他的生物呢，各种各样的都要各从其类。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光，这个光呢，神学上有两个不同的看见。一个神学的思想就是这光是神所造的。那如果你这样看这个光，这个光就只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因为一旦被设定成被造物，它无法走出创世纪。但是另一种神学思想就是这个光呢，就是神自己。或者说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基督。如果你这么看这个光呢，这个光就和新约里面的光就可以直接对接。那我们大家读几段经文，你就看到我们哪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观点不强迫大家啊，大家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权。我的主张是这个光是神所设定的救恩，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那怎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读几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个光很显然不是日月星辰吧，对吧？生命之光。那我们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光是啥意思？是定什么的？定日子的。那第一日第二日就是用这个光定的嘛。上帝从现在开始计时了，有意义了。如果上帝不计时呢，没意义的。像我们人类的历史，如果上帝不计算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圣经记载的历史是上帝眼中的人类历史，不是人类的全部历史。这个我们都要搞清楚啊。就神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会记，神认为没有意思的东西，你人类再辉煌，在圣经中一个字都没有。这个大家也要认知的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时间就表示神开始计算这七天的日子了。所以这个光很重要，它成为生命的光，是人的光。那很显然这个光不是日月之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它，那光把黑暗怎么办了？分开了。那昼叫什么？白天。夜叫什么？晚上。有晚上有早晨，这就是第一日。你看和创世纪是不是很吻合啊？第八节，它不是那光。这个他指的是谁啊？施洗约翰。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会看见这个光也不是日月星辰之光，而是为人照亮这个世界的。第十二节，八章的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个光也不是日月之光。到约翰一书里面，神就是光，那这个话讲的再直接了当不过了，他毫无黑暗。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认为创世纪里面那个光是神自己的话，他和新约中的记载是非常吻合的。如果你认为它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两个直接不能直接对接，因为新约里面这个光指的是基督。大家明白神学的这个思想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会发现上帝在七天造物的时候，他用这个光开始计算时间，使得世间万物都围绕着这个光而发生的。可新约里面有一段记载这么写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谁造的？耶稣基督。新约讲的这个他是耶稣基督。 那到西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子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说明什么东西啊？他是神所有创造里面最开头起点那个地方。起点叫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即是开始。所以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也很吻合？因为万物是靠着他造的，靠谁造的？靠着最开始那个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看不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所以创世纪里面讲了七天，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七天没晚上没早晨。为啥呢？神的创造结束了，进入永恒了。进入永恒就是没有早上没有晚上，早上和晚上是一样，这叫永恒了。如果有早上有晚上，那就是时间了，不叫永恒了。所以这个光能帮助大家理解，但是不强迫大家啊。如果你有不同的神学观念，认为这个光是神所造的，那你是持那个那种观点。那我的观点是，这个光呢就是神自己，那你可以持守这个观点，不强迫大家一定要谁对谁错啊。这个思想上面是有两，本身就有两个不同的神学思想，我们可以来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各从其类。圣经里面神给生物发出一条命令，这条命令就是不允许你们乱来，你们可以跳皮可以捣蛋，但你必须要框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个框架叫各从其类。这个类指的是什么？我们当中有谁理解过这个类指的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科学术语里面，它表达什么意思？物种，看幻灯片，就是我们今天分类学上讲的物种。那我们中间搞生物的人可能背景很多，搞生物的都知道，物种的分类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是生物分类学的，直接全世界都通用的。那种以下的叫亚种，会发生变化的。那在种这个以上的部分是不能随便乱跳的。那我们人在哪个位置上？人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从分类上讲，现在找到你的位置了吧？我们和猴子没什么关系啊，这搞清楚了。这就是生物学上分类全世界同样的标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种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讲的那个类。什么意思呢？种与种子节，你不能随便跳来跳去。我经常喜欢跟大家用通俗的话讲，如果你是一只猫，做好你的猫；是一只狗，做好一只狗。不要猫想变成狗，狗想变成猫，这是神不允许。那换句话，我们今天来说，如果你是个男人，做好你的男人；是个女人，做好的女人。不要整天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上帝不允许。就这么回事，没啥其他的道理。你要这么做，上帝不开心，不允许这么做。动物它是严格按照上帝的命令来执行，但是我们人呢，总觉得上帝岂是这么说的吗？于是我们的罪就来了。你会发现动物从来没有这个怀疑，他让老鼠打洞，他祖祖代代打洞，对吧？他不会改的。他让鸟飞，他祖祖代代去飞，他不会像我们人不行，飞的不行，我要坐坐船，海底下走一走，天上走一走。我们总想要不同的东西，但动物没有。各从其类这四个字，把它限定在生物学的框架里面，限定在神的框架里面。那这是这几四个字的主要核心内容。那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呢？我今天从生物学的角度给大家说说，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看看生物的体型外貌特征；第二个，看看这些生物的功能特征；第三个呢，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第四个呢，看看他们的食物链结构；第五个方面呢，看看他们的繁殖方式。那因为我是搞生物学搞医学的，所以这是我们医学人对生物最起码的评定，就是这五个方面。那我们看第一个， 生物体征各个生物不一样，这个大家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吧？一目了然。长颈鹿就是长颈鹿，老鼠就是老鼠，对吧？他们不会在体型差格上那么大，你不会把它弄错的。就生物各有各型的体型外貌特征，无论是飞的、游的还是走的，你一目了然，一看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方面没有啥太多可以讲的，大家一看明白。这儿我们可以多听一会儿，生物的功能特征，因为这个和我们认识进化论的人有关系。因为进化论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是到目前为止进化最高的生物，对吧？这个大家认同吧？科学就这么讲的嘛。那你看看动物的生物功能，你就会发现我们人根本和他们无法相提并论。我们看第一个动物，变色龙。我们当中谁会变颜色？我相信你们都不会。为啥呢？他会。这是他的生存本能，也是他的保护本能。他落到任何地方，他可以把他的身体变成和周围环境一模一样，让他的天敌找不着他。我们人不能。我们人很喜欢有这样一个能力，隐身能力，对吧？我发明了好多东西，结果又发明好多东西把你找出来。那现在军事战争不就是这么搞的吗？你搞隐形技术，他搞这个破坏隐形技术的技术啊。那这个是你们第二个中间那个图，老鹰。大家知道老鹰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吗？眼睛。老鹰在一公里的高空可以准确的锁定地上一只小兔子，你能吗？所以你是进化比它高吗？你需要非常慎重的反思这一点，你不能，老鹰可以。其实老鹰的眼睛它不是一套系统，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的讲，它里面有一套望远镜，又有一套显微镜。望远镜是干啥呢？它可以看的面积很广，但是它看不详细。你只要一个兔子在那一动，它信息启动它那个显微镜，把你锁定在它那个高倍镜下，它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是个兔子，而且它可以在高速锁定那个东西。我们有这功能吗？你在一公里的高空飞来飞去，你看见的啥也不是，对吧？整个就晕了。它不，它能看清楚，它的眼睛里面有两套系统，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睛没进化到那个程度。这右边那位猫头鹰。大家对猫头鹰了解多少？猫头鹰你能说出来点啥特征来？夜视，还有呢？科学家，猫头鹰在今天仿生学里面最影响人们的就是它的飞行。所有的动物从你的身边飞过去的时候都有声音，唯有猫头鹰从你的身边飞过去的时候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它的翅膀非常特别，所以科学家们就用这个来想办法制造那个飞机翅膀，让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飞过去。那这个在军事上多重要，就是因为猫头鹰。猫头鹰除了它的头可以转270度以外，你的头能转多少度？我的转90度180度差不多了吧，它可以转270度，就猫头鹰的头。所以它的眼睛是直的，它的眼球不会像我们这样眼球动，但他的头可以这么270度啊，所以他看的东西很广，但那个不是他最重要的特征。他最重要的被人们所关注的是他的飞行，他可以安静的飞行。有一个科学实验，就是在这个从一个点飞到另一个点中间渡了好多一串的麦克风，被发现鸽子各种鸟类飞过去都麦克风准确的抓住它的声波，只有猫头鹰过去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这是他的特征，我们没这个才能吧，我们飞都不会飞，更不说静悄悄的飞了。那左下角这位大家都认识吧？狗，我们习惯叫狗，科学名字叫 canine。所以你看到警犬上一个 K-9，它是一个缩写，它的英文名字叫 canine， 所以叫 K9。那这个狗，我们国家养狗的人很多，狗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嗅觉。5月12号，汶川地震18年纪念日。其中有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汶川抢险救灾的时候，80%的生命迹象是由狗发现，搜救犬发现，而不是那些科学设备，什么扫描仪，是狗。 那就在汶川地震18年纪念的时候，最后一支参与汶川地震的搜救犬也死了，因为是十几岁的狗，已经能活到那就很长了，所以还有一个很好的纪念活动，好像对那只狗有一个很好的纪念活动。 70% 以上的生命特征是由搜救犬发现的，而不是人，你闻不着的，它能闻着，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些生物特征。第二排左姐这位蝙蝠，大家对他认识有多少？搞科学的，古城是搞科学的。蝙蝠最大的系统就是它的测距系统，叫雷达系统。蝙蝠有眼睛，但它的眼睛视力很弱，它的主要飞行探测不是靠眼睛，而是靠雷达系统。我们今天所有的大小雷达，几乎是民用的，最开始的那个主意就从他身上来学来的。他在晚上可以用那个发出去的电波再接收回来，他可以准确判断那个东西长什么样，距离多远，会不会动，有没有热量，一清二楚。他是我们雷达的祖师爷。我们身上有没有雷达？我们谁可以发射一点什么出去再接收一点啥？我们有吗？没有。最右边那个图，右下角那个图，谁认识这个鸟叫啥？油松。油松。它下边那个是啥？ B-52 轰炸机。你看见它俩长得像不像？像。为什么飞机要造成这个样子？油松是所有鸟类里面飞行速度最快的。它在直线飞行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200公里。俯冲捕食的时候达到380公里。和我们的高铁速度一样。如果把我们绑在高铁的车头上，我估计你可能散架，对吧？那你会发现这个鸟呢，它在那么高的速度下完整无损，这个是全世界飞行最快的鸟。所以美国一看，诶，这个东西好使，造一架飞机一模一样形状，叫 B-52 轰炸机。这个在历史上挺有名的吧，不是美国人聪明，是这个鸟聪明，它从鸟那学来的。我们其实今天有好多的东西都是仿生学，其实我们人是做不出来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很难，都是仿生学。仿生学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东西。那仿生学你仿的是谁啊？你仿的是那位创造主，最开始是人家是原创，我们学一学而已，对吧？所以不要认为我们很聪明能做什么，我们都是从原创到那儿仿生过来的。我们今天的高科技都不离，包括电脑都不例外。举个简单，我们电脑的最原始工作语言是什么？二进制吧，对吧？01010101001吧。请问我们生物学的密码是几进制？我们中间有搞 DNA 生物学的吧？ ATGC 四个编码，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四个 code， 你可以编辑，你看看外面五彩六色，对吧？非常美丽，四个编码。而我们人类计算机两个编码已经把我们搞得稀里糊涂， AI 把我们搞得头晕脑花的，对吧？如果我们的计算机能有四个编码，那好家伙，了不得了。所以你说人那么聪明，不，从生物里面效仿过来的，它只效仿了两个 code， 已经把我们转的弄得晕头转向。四个了不起，全世界就是这四个编码，所有的生物无一例外。再看看生活环境，我们今天的卧室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席梦思床？你睡在上面觉得挺舒服。如果抓一只老虎放在你的席梦思上，它会做出什么反应？它是不是会把被子一拉着，哇哈哈，太舒服，会这样吗？不会，它拔腿就跑了，这啥地方，多难受啊。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的居住环境。左上角这一位大家不生吧，这个叫啥？死克朗。对死克朗来说，最舒服的环境就是那个驴粪袋，那是他最佳的住的地方。他把那个滚回家掏空了，待在里面暖和舒服。那我们人住在里面舒服吗？肯定不舒服吧，对吧？各有各的生活环境。左下角那个鱼，他一定要待在深海里面，他一出浅海他就死了，他的身体就不能在低气压下生活，它必须在深海那个高压力下生活。 你跟它放在海面上，立刻就细胞就爆炸。最忧伤就是那个，谁认识这个是谁？山羊，它是一种野山羊。这种山羊呢，它地上你给它放多好的草它不吃，多肥多好的草它不吃，它一定要趴到那个石头干底上去，上面啥也没有，然后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抠着吃那个干草，这就是它喜欢的，好这口，其他的它都不喜欢。还有那只小猴子，它最喜欢的地方在哪？就挂在树上，对吧？从树上摆来摆去的，这个跳的那个，这是它最喜欢的。你给它放在另一个环境里，不适应，没法生活。所以各有各的生活环境，你不能把另一种动物放到不同的生物环境，它会死的。为啥呢？各从其类，上帝给它安排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所以它祖祖代代就是这么生活。所以你不要想培养这死壳狼去盖房子，它就是裹死壳狼，就是最好的，祖祖代代就是这么，谁让它这么干的？食物链的不同。那我们的生物学上告诉我们，我们人处在哪个地方？人处在生物链的最顶端，就是我们想吃谁就吃谁，就这个意思。但上帝其实不是这么，上帝给每一种生物都有他吃的东西。我们小时候看到哺乳动物，我们杀了吃肉吧，养猪养羊的，那他们吃啥呢？他们吃草啊。对，大动物吃小动物，小动物吃草，草在吃啥？喝水，水里边有鱼，鱼吃虾，虾在吃啥？虾在吃泥，对吧？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还在泥里面挖一挖，有个小洞，然后出来有鱼，有块一整脏东西出来。不同的生物它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这种环境这种生物结构你不能打破的。我们人去一个地方餐馆连续吃三顿，你就觉得不好吃。动物祖祖代代就吃那一种东西，大熊猫就吃竹子，除了竹子啥都不喜欢，对不对？他会不会说这家伙太单调了，吃点肉夹馍？他肯定不会了，对吧？因为上帝不允许他各从其类，你就是吃竹子，别的东西你消化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过度依赖于那些营养学家告诉你的好多东西是没有道理的。有些东西人是无法消化的，比如说果糖是人非常难以消化的，而且非常容易蓄积到你的不该有的地方变成脂肪的。果糖从哪来的？水果。所以不要轻易的想象，如果你整天吃水果，你胖的比谁都快。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营养学家告诉你这个，适度的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东西。你要遵从上帝创造的那个最原始的第一性原理。人是无法消化过多的植物的，所以纤维素适量就可以了。不要说吃菜最好天天吃菜不吃淀粉，你会有问题的。你淀粉一定要吃，因为你的大脑烧掉你身体 20% 的葡萄糖。葡萄糖从哪来？淀粉。如果你不吃淀粉，你大脑是不灵光的，没有能量，你吃进去那个蔬菜是产生不了太多的葡萄糖的。这是最基本的生物化学，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违背，然后营养学家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你就健康了，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对吧？好多营养学家死得比谁都早，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食物链，我们一会儿来有问题来说啊，我们先，要不然我的思路就断掉了。这你会看到食物链，它是上帝所规定的，某一种生物要各从其类。各吃各的，不要互相争食。繁殖方式，这个可能是大家不太熟悉，因为我是搞繁殖学，所以我比较熟悉一点。我们今天自然界的生物当中的分类法，根据有没有母体来分类，分成自体繁殖和异体繁殖。什么叫自体繁殖？就是自己和自己就能繁殖。比如说好多低等生物啊，什么小昆虫啊，或者是我们栽的那个花呀，在有一种花不叫什么掐掐花还是啥，你掐一截下来放在那儿，长成了又是一朵花，对吧？这种它不需要一个公花一个母花，对吧？它自己就可以繁殖，就有母体自己就能繁殖。它有异体繁殖，异体繁殖那很多了，好多树是需要授粉的，不授粉它是没办法去繁殖。那从个体的角度看呢， 出生以后是卵还是个体，分卵生和胎生。那我们说卵生动物有哪些？所谓的鸟类基本上都是生蛋的，那些蛇也是生蛋的，对吧？所以生蛋的这些呢，鸟类、禽类和龟类都属于这一类，它是下蛋然后孵化出来的。那胎生动物呢，我们今天的哺乳动物都是，我们在座的也都是的，好多鱼类也是的。我们去看过那个像是小河马、海马生孩子嘛，一生一堆一堆的小海马出来，它就是胎生动物。它虽然是鱼在海里面，但它胎生动物，哺乳动物都是。那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有没有性行为的参与，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那无性繁殖我们见的太多了，好多植物都是无性繁殖，有性栽花花不成，无性插柳柳成荫。请问你插柳的时候，你还是说这个公柳还是羊还是母柳，没这个概念吧？你接一只柳插那它就长出来了，它属于无性繁殖，接一段就可以。那有性繁殖是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都是有性繁殖，包括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是有性繁殖。但是呢，种节子节呢，会不会发生交叉呢？会还是不会？会吗？会。有没有例子？你看，我都打到那儿了吧？马和驴是可以种节杂交的，它生下来的后代呢叫骡子。如果是由母马生的骡子叫马骡，如果是母驴生的骡子叫驴骡，它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有骡子呢？哎，它吃的和它的劲儿是最成有效比例的。马其实劲比骡子大，但是马养的时候很金贵，它吃的草要求很高，它很容易生病。骡子呢比较皮实，吃的少，而它劲儿呢比马小点，但比驴又大。所以它在经济性能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中介状态。那这是两个不同的种，它不应该出现后代的。于是呢，上帝给它限了一条严格的诫命，你绝育，只有一代。所以你没有看到骡子下崽的吧？没有吧？骡子是属于绝育动物，只有一代，所以它不会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你永远看不到骡子下崽，但有骡子。这是自然界，陈官，自然界老虎和狮子会不会在一起？会碰面吗？不可能的。但人为情况下会不会？我们中间有深圳来的吧？深圳有个动物园，深圳动物园里面有一只非常奇特的动物，你知道是什么吗？狮虎兽。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就是把狮子和老虎从小就养在一起，一公一母，然后呢有无数次的这个繁殖，最后一次成功了，生出一个狮虎兽来，在动物园里面整天让人参观的。你们在深圳肯定见过这个，但这个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人为产生的。所以人挺坏的，破坏了上帝的各从其类，他们在自然情况下是不可能碰面的。老虎在这个山头，狮子是不会到这个山头来的，对吧？各有各的领地，所以我们人把它弄在一起，这个不能算作自然规律，是我们人违背了这个规律，而不是动物。所以繁殖方式各不相同。那我们圣经当中记载过几种繁殖方式，有人总结过这个吗？第一个亚当，亚当是怎么来的？神弄了点土，捏一捏，吹口气，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有妈妈吗？有爸爸吗？没有。所以亚当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繁殖方式，叫无男无女。第二个，夏娃，夏娃是怎么生的？神让亚当睡一觉，取根肋骨，然后从肋骨里面造出一个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于是叫女人，名字叫夏娃。这个人有男有女吗？他是男人骨头里出来的，当然有男人的参与嘛。那有妈妈吗？没有，没有女人的参与，所以叫有男无女。那这两种在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下 都是无法实现的。就我们今天的科技无法实现无男无女、有男无女的这种繁殖方式，只有圣经中记载过。第三个就是在座的你往人，我们怎么来的？妈妈生的，对吧？有爸有妈，叫有男有女，这个不要假吧？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可行不可行？可行，对吧？第四种，还有一个人，耶稣是怎么生的？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玛利亚就生了一个孩子，是有女人的参与，但没有男人的参与。那这种方式可行还是不可行？在今天的技术里面，今天的科技里面可以实现单子性生殖，是可以的。为啥可以呢？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所谓的动物克隆，它实际上拷贝了人类生殖历史。我给你举一下，我看有没有时间，有点时间，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请问你生你孩子的时候几岁了？我们算22岁吧。你老公呢？23岁。那你孩子出生的时候从24岁开始算起呢，还是从25岁开始算起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孩子从几岁开始算起？从零岁开始算起。你脑子里是不是打一个问号？为什么一个22岁的卵子，一个23岁的精子，为什么你生出来还从零岁算起？这怎么回事啊？为啥？这就你把你带入研究里面去了。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类的细胞，所有生物的细胞，精子的细胞呢，可以在雌性的卵子细胞里面进行归零重编程，我们科学名字叫 reprogramming。 那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原来的那些信息归零重启，所以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不管你父母多大，都从零岁开始算起。那为什么要弄个虚岁弄个十岁呢？给大家用通俗的话讲，他讲太深奥大家听不懂。十岁是你离开你妈妈的时候的时间，虚岁呢，你离开你爸爸的时候的时间，中间差几个月呢？差不多是要怀胎嘛。这下你明白了吗？所以老祖宗讲弄事是有道理的。你不要轻易的否定虚岁是有道理的。 OK， 这样你听懂了吧？ OK， 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出来了，雌性的卵子具有重编程细胞的功能，那如果我们不用精子，用一个体细胞放到里面去，如果能重编的话，会发生什么？会产生一个新的个体。那这个技术就叫动物克隆技术。所以动物克隆技术不是啥新鲜玩意儿，我们人类的历史，动物的历史祖祖代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只是没有人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一思想你会发现不就是这回事吗？那现在来了，如果你把一个雌性动物的细胞放到一个雌性动物的卵子里面生成一个后代来，是不是就是这个有女无男？是不是这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有一个重大的弊端，所有的后代都是雌性，因为两个雌性不会产生雄性，这就是这个技术的弊端。所以这个从今天的科学上是可行的，科普一点简单的东西，因为我是做这个动物克隆出生的，所以对这个东西了解的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今天你不会把你的孩子出生以后按你爸和你妈开始算的，你从零岁开始算的，就是因为雌性的卵子具有一个极其特异的功能，可以对细胞进行重编程，就把你原来那一套东西全部给你删掉，重新规划你的未来，所以你从零开始。那这个理论再告诉我们另一件事，从这个理论来讲，人会死吗？你看进入另一个话题了吧。如果是这样，如果说你的细胞可以重编程继续往下走的话，人永远不会死。也就是说死亡不是一个生物学的特征， 那我们以后讲这个人的时候再告诉大家，人为什么要死。人死不是因为细胞出问题了，是因为软件出问题了。上帝不允许你这个软件无限期的更新。再说的透一点，上帝不允许一个人无限期的犯罪。犯罪可以，到一定时候就终止了，所以人必须死。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说不过去，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死亡。你只要承认死亡，它就是上帝给你带来的结果。上帝不允许人无限期的犯罪，所以你还敢不信吗？你必须信，对吧？这个你相信不相信没关系，你必走此路。那这是繁殖方式。好，那我们今天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进化论是怎么产生的。进化论是怎么产生的？先问大家，谁说达尔文？先告诉你，你的答案是错的。那我告诉大家几个年代和几篇重要的著作。进化论的产生不是一个科学产物，它是科学、工业、政治、军事需要的产物，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体产生的进化论，并不是科学的结论。进化这个概念是在1809年一个法国的拉马克写了一本书叫《动物哲学》。那时候人写著作挺有意思的，叫动物哲学。我不知道是动物想它怎么来的，为啥在这儿，没得去哪了。这动物哲学我是想不到它讲啥。那它里面提了一个概念，他说生物是进化的。那这个进化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人提出来的。1809年。那时候达尔文不怕还没出生的吧。那到了1859年，英国的达尔文发表了他的一生中最著名的著作，叫《物种起源》，不叫进化论啊，叫《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大家要搞清楚，它叫《物种起源》，它是一本科学著作。那这里面提到的几个观点，就是物竞天择，就是世界上的动物呢，因为生存竞争呢，有的总会被淘汰，有的总被停留下来，然后适者生存。你适合这个环境就活下来了，不适合就死了。这是达尔文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推论。那当然他中间有好多的这个实验数据啊，大概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时候没有进化论。1866年和达尔文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奥地利。奥地利那儿有一个教父。这个教父呢，属于当时那种叫爱瑟尼派人。就是我非常厌烦你这个世界上的事儿，我到一个山里去搞个神学院，我神学院一大帮神学生在那儿读经祷告敬拜神，和世界上的事与我不相干，这个叫修道院。那修道院的人要吃饭啊，那怎么办呢？自己种地。这位院长叫孟德尔。这位院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嗜好，他除了教导神学以外呢，他种地。种啥呢？有谁知道孟德尔种啥啊？豌豆。谁说豌豆？只有学生物的才知道他种豌豆。他种完豌豆以后，他发现这个豌豆这个花色和这个很有规律。他把这个总结完了以后呢，他写了一本著作叫植物杂交实验。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基因学原理，也就是孟德尔遗传定律，就是由这个人做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孟德尔不知道达尔文，达尔文不认识孟德尔。其实他住的不远，都在欧洲，但是那时候没手机，他俩很难沟通啊。中间差差不多有个七八年的距离时间嘛，而且那时候那个印刷版也不像今天，很快就印出来了，他大半年都印不出来两本，对吧？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但是他两个各自发现了生物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达尔文说生物是变的，那孟德尔说为啥会变呢？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基因。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的概念就是这位老先生提出来的，你看我们今天都在用。所以你把进化论打死是不对的啊，进化论好多东西是对的。基因理论，哪个基因是显性的，哪个是这个隐性的，是这位老先生提出来的。然后基因子间的自由组合是这位先生提出来的，这就是他这本书里面的所说的遗传学三大定律：基因分离定律、 显性隐形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遗传学的根基，仍然适用。那除了这几个著作以外呢，当时还有一个人，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很活跃，大家知道是谁吗？我们中国人最熟悉，查尔马克思。马克思在1848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著作，叫《共产党宣言》，这个让他在欧洲成为一个有名的人物。但是因为他呢，当时的人物属于政治型，所以和这个科学呢没挂到一起。但是1867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叫《资本论》。那这个我们都就学的就多了吧，好多人都懂《资本论》，都看过。那《资本论》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是？所以当马克思看到达尔文发表了一篇著作叫《物种起源》，其中有一个概念说适者生存，马克思一想，哎呀，太好了，无产阶级不就是不适合生存了吗？怎么办？革命。理论根据在哪呢？我要生存。于是他大胡子笑起来，就给达尔文发了一封信，索要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结果呢，被达尔文拒绝，达尔文不理他。达尔文是个基督徒，基督徒世家出身，而马克思呢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未必是基督徒，所以他两个实际上没有交换成这个作品。但是呢，马克思听到达尔文讲的东西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一下达尔文给我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个生物学的证据，我不适合生存了，要什么？要斗争，要为自己赢得生存。所以这时候的进化论仍然没有产生。那当时呢，还有一个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在1849年的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家知道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的主要东西是啥？煤，煤炭，黑色那个东西。你只要有煤，就有蒸汽机，机器一动，所有的人都淘汰了，对吧？这一次革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多人就像今天的 AI 一样，好多人怎么样？失业了，社会不安定，你失业了，没钱了，不能生活了，出现社会问题了。马克思又说，你们不是生活不下去了，斗啊，又想打架了，社会不是人不安定了。然后再加上当时欧洲的著名的奴隶制度，反奴隶制度开始起义了，对吧？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导致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上的腐败。在1970年的时候，意大利的教皇无误论产生了，财务腐败产生了，权力集中产生了。你想，一个社会科技在高速发展，劳工在失业，社会在动荡，工业在革命，然后宗教腐败的教会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请问需要一个什么东西？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这个理论该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进化论。所以进化论产生的时候，达尔文已经死了大半年，死了好久了。所以大家不要把进化论和达尔文挂在一起，他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达尔文发表的是科学著作，进化论是整个当时社会的一个产物，不是科学的产物，所以它里面有好多东西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你大概就可以明白说，我们今天学术领域为啥那么多人拿进化论攻击这个创造论呢？其实没有任何依据，不要去，那是个社会产物。那我们把这两种理论稍微对比一下，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看。从启示性看，进化论告诉我们说，人是一步一步进化出来的，生物一步一步进化出来的，而且进化理论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证据的结果，是人们对科学观察的推论，是达尔文作品里面的推论部分，不是真正的数据。那创造论怎么说的？直截了当，神创造天地，跟你没商量，上帝造的时候问都没问你同意不同意，直接就造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当你的孩子问你说，爸爸你为什么要生我啊，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你想干啥？你想扇他个耳光是吧？我那时候你在哪呢，对吧？就像我们今天问上帝一样，你怎么创造我，你怎么不问问我呢？这不一个道理吗？神说我想删你，就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必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很愚蠢的问题。上帝说神创造天地，直接启示你时间。创造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七天进入安息。那我们生物怎么说的？生物进化，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进化，有没有头啊？进化了有没有告诉你是个头？啥时候是个头啊？没有，无始无终，大大的进化吧，就这个观念。那从完整上来讲，创造论告诉我们，整个天地万物创造是一个严谨的系统完整的生的构思，容不得人的参与。而我们今天的生物进化呢，你看到的呢都是局部的信息，是科学的推论。什么叫科学？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叫科学？有没有科学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科学？古筝，
有假设，
时间关系啊，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观察总结而得出来的一些规律，这叫科学，对吧？那你自然界以外的你懂啥？我们能观察到些啥？很有限，所以不要用科学说事。科学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太微不足道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根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宗教的问题，千万不要这么想。从发展上来讲，创造论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和生物都在每况愈下，是吧？而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蒸蒸日上。请问你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还是蒸蒸日上？啊？从有文字记录到现在，你看到的是蒸蒸日上还是每况愈下？从有文字记载到现在，有多少种物种灭绝？有多少种物种产生了？这问个最基本的问题嘛，对吧？有多少种产生了？Nothing。 有多少种灭绝了？一堆。所以整天让要保护这个什么濒危动物，保护濒危动物，为啥呢？因为在不断的灭绝。我们做科学实验的，如果你在相同的时间内观察到的实验结果是大量的生物灭绝了，一个都没造出来，你说它是在蒸蒸日上吗？他不思考。那兼容性，神说天地都要废去，而进化能说什么？进化吧，进化吧，进化吧。我问你，现在进化的最高的是什么？人，对吧？请问你想下一步进化成啥？啊？你想进化成啥？进化都没告诉你，他不敢告诉你，因为他不知道，就这么简单，他不敢告诉你。这就是他，你比较一下这个分类上讲，人属于啥？人属于神，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人属于动物，高级动物。对，核心和意义上讲，创造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是谁？动物、宇宙还是人？人。神在这个世界所有创造里面最关注的是人，不是什么天地万物。而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关注的是整个生物，整个社会。物竞天择，你感觉不舒服斗啊就可以。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会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最后的影响性，创造论告诉我们说，人最后要回家的，你在外面没有希望，你要和神合一，要回家的，你最后要归入上帝的安息。所以第七日叫圣安息日。那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没事就出去找对象斗打，革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革命出来。今天红色革命，明天白色革命，后天黑色革命，反正整天就革命。我们人类历史是不是一场战争史？如果你看我们人类历史是不是一场战争史？所以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说了啊。那先就到这儿，下面时间留给你们。这四个字各从其类，其实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一堂课，也可以聊下去，一些具体细节可以多了解。但是我们就到这儿吧。各从其类是神给生物的命令。 生物宗形了。我们人属于神，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命令。如果我们脱离属神的这个命令，我们就落入死亡当中。那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啊，有什么问题咱一起来讨论。